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欢迎再一次来参加我们三一基督教长老会在德州 McKinney 的这一个主日崇拜，分享从神而来的信息。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因为这事跟随耶稣，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由我来读。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经文就读到这里。这是耶稣的门徒西门彼得的决定，一生最关键的决定，在那一个世代捕鱼的家庭当中，在这个家族的传承成为专业的渔夫的他，住在一个这个加利利湖边渔村长大的他，在这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他做出了一个完全违背他之前所求所想的决定，就是跟随耶稣，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从今以后学习靠着主耶稣的能力的大能大力，圣灵的帮助，得人如得鱼，如耶稣所应许他的。彼得为什么改变？他听见了什么？他看见了什么？而经历了什么神迹奇事？我想这是在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甚至有时候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会发现某某人改变了，发现因为特定的人发生一定的事情，甚至的遇到了什么样不同的遭遇。有的人甚至看一本书，听过一场精辟的演讲之后，遇到了一个贵人之后，他做出了一个让家人甚至周边的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改变，他的人生的故事从此改写了他的下半辈子。这个事情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弟兄姐妹，你可曾回顾到当你一生的改变的那一个片段，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做这样的改变？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事物，或是什么样的场面演讲气氛当中造就了今天的你？甚至你也在期待，可不可能因为今天来再一次来到耶稣的面前，来聆听他的话语之后，或许神就从今天开始要更新你，使你活出一个全新的自己，因为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透过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到十一节来思想，来明白到底是什么事改变了西门彼得的一生，留下了这样美好的见证，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回顾，来学习，来思想跟随主耶稣得人如得鱼的彼得，他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的经历，见证了他的顺服，他的信靠，他的悔改，带来了使徒耶稣基督的门徒 崭新的一页留给21世纪的今天，那我们来一起来思想。所以第一点我想要讲的就是听从耶稣的方式。我们谈过，刚刚的经文也读过，耶稣站在这个湖边，有很多人来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因为当时耶稣看见两只船，他就是靠在这个湖边，可是呢却没有看到打鱼的人，不晓得在哪里。所以呢远远的就看到那打鱼的人没有在船上，可是呢却是在岸边呢在那里洗网，表示呢也没有什么收获，那只能做的就是捕破网，然后呢清理一下渔具，在那边晒网，或许顺便也跟着人群来听听耶稣的正道，他的教导。这一个人就是西门彼得。所以呢第三节说有一只船是他的，西门的，然后呢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然后呢也离岸边呢一段距离的时候，不会太远，人也可以听得到，好不让这些众人呢不要呢一直靠着耶稣呢拥挤在他的旁边，甚至人多吵杂，连耶稣有时候讲的话呢这个声音都变得微弱了，让大家呢也听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呢我想这是耶稣避开人群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一个想法，就是让众人能够专注，能够聆听他传讲天国的福音，救赎的福音。但是我们想旁边呢如经上所说的停了几艘船，但是呢耶稣独独的就是找到这一只船呢是属于西门彼得的。好像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有时候是巧合，然而对信主的人来讲呢，我们深信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目的的，是超乎神的这一个旨意以外的，凡事神都有计划，都有安排，而且他都会供应一切的需要。所以这不是巧合，这是神按着他的旨意拣选的西门彼得，彼得拣选他，所以呢他挑上了彼得的船，说来你把这船呢就是撑开离岸一点点，我要在这边教训众人。所以因此接下来很奇妙的话开始了，就是最重要的，当耶稣坐下来教训众人之后呢，这个第四节经上说讲完了，对西门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哇，我们读这段话觉得是轻轻松松的，就像一般的对话一样，可是你如果真正可以理解彼得，我相信这对他的内心呢势必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跟冲击。怎么说呢？我相信没有人平白无故上班上了一段时间忽然间说好我改行了，我决定要来当渔夫。弟兄姐妹，当渔夫你要懂得水性，你要懂得这一个就是附近临海的一些生态，你也大概会有一些有关于捕鱼做渔夫以及这一些渔具渔船所有这一些的相关知识。我想如果你不是出生在这样的村子里面，不是从小就与船海边为伍的人，你做什么样的职业的改变都不会去选择来当渔夫，对吧？所以这就是说明了在这个时刻，当彼得他在这个岸边呢修补渔网，然后没事可能坐在树下晒晒太阳，刚好远处耶稣在讲道，没事也把他当成像收音机这样边听然后边做他手上的工作，补破网。好了，那刚好也耶稣向他招手坐他的船，请他把船撑离开一点，好让他可以在船上呢有一点距离呢来教训这一些 会众啊、然后呢离岸有一点点距离。彼得想说哎听听就可以的，可是忽然间呢叫他玩真的，他就觉得奇怪了，到底是要不要跟下去。因为以他的本质，他的本能的反应，他会觉得他不晓得有没有听错。因为呢耶稣居然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老师，一个教物理的老师，你教我怎么样跑200公尺，你教我怎么样游泳，你教我怎么样呢这是画画一样的意思。你完全就跟我这个领域不相干的，怎么换你来教我怎么打鱼的？他心里面可能想说，天哪，我世世代代从我爷爷到我爸爸到传到我第三代了，这里哪里有鱼，哪边的海性怎么样，湖边要去哪边做什么，要往哪里，几点会有什么鱼，鱼最多。也许是他那一天刚好比较运气差，没捕到什么鱼，没错。可是他想说还轮不到一个学校的老师来教我怎么打鱼吧。所以呢第四节，我相信当耶稣对西门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接下来说下网打鱼，我相信这几个字讲完以后，彼得心里面有了非常大的挣扎。真的还假的，居然叫我开到那个地方，还教我怎么打鱼，这真的是太侮辱人了，对吧？我相信在这当中的挣扎是这样，也许刚刚彼得刚听完了一部分耶稣的教导，传扬天国的福音，讲到救赎等等的，或许曾经在几秒钟或是几分钟里面有感动到彼得，有触动了他的心灵。然而呢忽然间来到现实的这个层面，当讲完道以后，要这一个渔夫彼得来照着耶稣的方式来打鱼。我相信做与不做，信与不信，疑惑跟相信，要不要采取行动，种种的这一些，对当时的西门彼得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就好像我们有时候我们主日在教会听到，听完了牧师的正道，或许唱诗歌的时候，献诗的时候，我们都曾经感动过，我们觉得哇，今天的敬拜真是太美了，这样的歌声，这样的这一个诗歌简直唱到我的心灵里面了。可是呢当我们敬拜或是主日完的时候走出去教会，我们马上要面对去哪边吃饭，等一下家里的事情又都来了，这个老大要做什么什么，先生要做什么，太太要做什么，这些呢日常的琐事就浮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大部分又回到老我的，就是自我的这个世界里面，暂时有时候呢甚至会比较忽略了刚刚的信息，甚至呢也有时候没空去顾到刚刚所听到的道。弟兄姐妹，然而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跟从耶稣的人，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的改变，我们每一天的更新，每一个主日来敬拜，来歌颂赞美我们的神，领受从他而来的话语的人，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有一个聆听的态度，就是听从耶稣的方式，他的way，他的道路，他的生命，他为我们所开启的生命的道，听从，听，静静的听，完全的倾听，听到让我们以心灵来交通，与神透过圣灵的帮助，能够真正的与神的信息能够合为一体，使我们全人被神的话语来充满，改变就从那个时刻开始。我喜欢圣经里面用的一句话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变化是一个好的变化，是一个属神的变化，是一个从神而来的 变化，是圣灵在当中动工，一个完完全全在每一个时刻让我们迎向一个圣洁的生命的一个变化。所以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听从耶稣的方式，聆听耶稣的教导之后，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句话之后呢，第二点就是要信靠主耶稣是全能。呀，我们刚刚听过了，我们早上敬拜过，我们听到牧师所讲的信息非常的好，然后呢，接下来呢，让他们留在教会的座位吗？然后我们回去自己原来的生活，原来的世界吗？还是我们每一天，我们经常的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每一天。所以第二点，信靠主耶稣是全能，要信靠主耶稣，不仅是听从主耶稣的方式，跟随他的道路，听从他的真道。第二点更重要的是，信靠主耶稣他是全能的。在第五节开，这个经上是这样说，西门说呢，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意思就是说，啊，我本来是不太想做的，我本来是想说听听就好了，你居然跟我玩真的，叫我真的要照你的方式去打鱼，好吧，我本来没有打算的。那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累了一个晚上了，也什么都没有获得，但是重要的就是这个转折点，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听了很多的教导，我们学到很多的方式，甚至我们有听过其他的一些建议，这生活当中，尤其是在现在的网络社会里面，我们每天都是看手机非常多的信息，教你怎么戴口罩，教你怎么样这个避免被感染，教你很多的能够消毒的方式，是自己做口罩的方法，反正一大堆的很多的事情。可是有的人看看就算了，有的人真的为自己去做。我跟你讲一个实际的案例，刚好是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在非洲呢，有一个母亲，她呢本来是在这个湖边玩的，后来听到她大概一岁多左右的幼儿惊叫，大声的喊叫，她就马上回头，才发现她这一岁大左右的儿子呢，头被一只鳄鱼上岸来把它咬住，准备要把它拖到水里面。这一下子，这个母亲马上的站起来，反身就跑到这一个湖边呢，用她的手指头呢就按住这一个鳄鱼的鼻孔，让它没有办法呼吸。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呢，她就能够真的有可以把他的这个一岁大的婴孩从这个鳄鱼的口中呢，把他拖出来，解救出来。这是一个真实的例，这真实的例子，真实的新闻。为什么？人家访问这一个妈妈，所以你怎么这么聪明，怎么知道这么做？这个妈妈说，她以前有听过这么一件事，说鳄鱼呢，如果你从它的鼻孔，呼吸的鼻孔把它堵住呢，把它按住呢，它就完全失去了力气。弟兄姐妹，也因为他以前有听过，他那个时候就真的去做了，因此呢，他就能够解救他这个一岁大的婴孩，从这一个鳄鱼的口中把他救出来。弟兄姐妹，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彼得之前应该也听过耶稣的教导，他也深知道耶稣是谁，他能做的，耶稣能够在各样的事上彰显他是神的儿子，他的全能是透过他的信息，他所教导的，他的经历以及见证。我想 几次也深深的打动了这一个彼得的心，他有听进去，就在这个时候他采取行动了。与其如此，不如就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了。当我们回应神的话，当我们向神的呼召，向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呼召来回应的时候，我们必然会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必然可以经历各样的神迹奇事，唯有神能行的。因此接下来在第六节的时候告诉了我们什么事，当一个愿意谦卑自己顺服上帝，能够真的按着神的旨意去做的人，这样的结果，听从主耶稣的话就下网的人，第六节说了，他们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然后呢，第七节说，彼得便呼召那船只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整整的大约两艘船都满了，甚至呢船重的到快要的沉下去的。弟兄姐妹，何等的丰富，何等的奇妙，一个不是对彼得来讲，一个不是本科系的，一个不是在渔村长大，不是渔夫，居然可以知道哪边有鱼可以捕，教导这个职业的资深的渔夫彼得到哪里去，然后呢到了定点就撒网下去，连两艘船都拖不动了，因为得到了鱼实在是太多。这告诉我们，从神而来的见证，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神把一切的赏赐丰丰富富的都浇灌给我们，靠着主耶稣，我们必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相信那一刻也超过彼得所想的。彼得就是因为在经历这样的这一个时刻，因为他的愿意尝试一下，彼得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只有轻描淡写的几句话，然而我相信在这一个专业的渔夫耶稣的门徒彼得身上，却是他生命的一大突破。当我们突破我们的生命的障碍，就是用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学经历来看待福音，来看待教会，看待天父上帝的爱，透过他的独生子要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他得救这一件事，如果我们能够谦卑下来，我们让圣灵能够尝试的在我们身上来动工，让我们不可能成为可能，让我们没有盼望成为有依靠，让我们对明天有了一个崭新的期待，这个就是一个突破，这个就是一个让我们愿意破碎自己，把我们的以前的经验放在一边，把我们的经历放在一边，让耶稣成为我们家之主，让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走在我们的面前，为我们开启我们新的人生的道路，我们就必要看见他的丰盛，他的丰富。下网去圈住了许多的鱼，这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鱼，就如同彼得一样，彼得看见了。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彼得看见主耶稣的大能，彼得看见主耶稣的能力，以及领受从他而来的真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彼得听进去了，彼得看见了。你看见了吗？弟兄姐妹，看见的人有福了，看见的人就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主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赐给一切相信的人。彼得就在这一刻，如同经文上第八节所说，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主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当一个人从他的口中说出他是一个罪人的时候， 他的罪必得赦免，因为主耶稣的怜悯必要临到他。当唯有当我们愿意给我们自己一个选择，一个看见，让我们可以重新来过的时候，我们谦卑我们自己，说主啊，我实在没有办法，我不晓得怎么样面对，我这个疾病已经这么久了，我也花过很多的钱，求神问卜，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也经历了很多的辛苦，也不见有什么改变。今天听到这个正道，听到主耶稣所做的，主啊，我就把我自己，把我的家人，把我亲爱的家人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医治我，求你医治他，求你为我们开路，求你为我们敞开另外一个人生新的一页。我们期待，我们要有盼望，我们希望有一个崭新的生活。主耶稣，如果你愿意，求你把新的生命赐给我。我想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来就是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寻找拯救愿意谦卑俯伏在他面前的人，愿意悔改的人，如同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不是叫主耶稣离开了，像说啊，你就走吧，我不要再看到你，不是的。因为他从来没有遇见救主是如此的真实，这样的圣洁，这样的全能，这样子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让他真的谦卑他自己，愿意在神的面前来告诫。只有他自己明白他是多么的不配来得着耶稣的怜悯，赐福给他如此丰盛的这一个赐福。因此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弟兄姐妹，当我们口里这样子称呼我们的救主基督的时候，心里向他敞开的时候，承认我们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相信从神而来的救赎救恩今天必定临到你的身上，必定临到所有一切谦卑悔改的人的身上。因此第九节，他和那一切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们惊讶的不是鱼本身而已，是这样子的神迹奇事所造就，这样远远超过他们在捕鱼的日子当中所经历所看见的，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他们为这事情惊讶，所以呢，彼得不仅听从耶稣的方式，跟随耶稣的道路，他更信靠主耶稣是全能。简直在他一生当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今天居然发生了。你说他怎么能不俯伏在耶稣的膝前，怎么能不降服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说主啊，我真是一个罪人，我从来没有相信过这是一个真实的，我从来认为这不太可能的。虽然你来我们村子讲了那么多次的道，我这一辈子第一次我居然经历了这神迹，主啊，原谅我，我真的是一个罪人。但是重要的就是主，他称呼主啊。一个人的悔改归向神，从此与主同行，耶稣基督成为你和你家之主，这个是值得庆贺的，这个是人生的转捩点，这是一个蒙福的家庭，蒙福的个人要开启他崭新生命的一页。因此在这件事后，彼得看见了耶稣的全能，他更听从了耶稣的真道。第三点要讲的就是他悔改跟随主耶稣，不是只有我们听听，我们看看，我们觉得说，哇，这个道讲得非常好，这样很讲到我的心里面，好，然后听完就算了。有时候 在听道的时候是一个双向的互动。神的道就像天上的粮，从这一个讲台流到弟兄姐妹的做就是的这个心里面，向我们心里来传讲，烙印在我们的心坎里面。那么靠着圣灵的帮助成为我们的生命之后，那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的道。在这里彼得就是我们第三点要讲悔改跟随主耶稣，彼得因着他的悔改经历看见神的大能，所以彼得悔改。有时候我们要说一个人的悔改，就像我们开始说的，一个人的改变若不是因为一个特定的人，我们常常说贵人，或是一个一件在他的生命当中从没发生过的事，晴天霹雳的事情，改变了他对人事物的看法。要不然也有可能是一本书，现在又因为这个网络的信息的丰富，有可能是一篇这个演讲，甚至智慧的言语，种种的都是一个可能的经历。但是独独在信仰这件事情上面，若没有圣灵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若没有神的大能大力让我们的心意能够再一次的归向他，我想要能够真的明白圣经的道理，能够心里面从内心开始像这个泉源一样涌流出生命的这个真道，生命的活水，那是除了上帝的作为没有别的。一个人心意更新而变化，完全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开启我们心中心灵的眼睛，因为我们看见了这真道，经历了神迹奇事，我有了复活的盼望，我们心中的眼睛被打开之后，我们开始期待神国度的降临，耶稣再来的日子。所以彼得为什么悔改？因为他听见了耶稣的道，然后他就采取了行动，然后他也去做了，然后呢，他的赏赐就是看见上帝的作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给他一个新的人生的目标，新的意向，就是告诉他在第十节，耶稣对门徒西门彼得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的。有时候我们看见了这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我们要么有的人会觉得巧合，开始去研究这个呢，用人的理性开始去分析。然而对于我们信的人来说呢，我们甚至会惶恐，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好像玛利亚她圣灵感孕这一件事情，他的第一个反应也是一样的，非常的惊讶到害怕。然而呢，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耶稣把他所做的也邀请他的门徒，呼召他的门徒彼得来跟随他做一样的事情，做什么？来得人。主耶稣来是要拯救寻找失丧的人，因此他也邀请，不仅邀请他的门徒来加入他的行列，今天更是也邀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所有聆听这信息的人朋友们，一起来加入耶稣的行列，做什么？来做得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比神更看重世上的，神所看重的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忧伤痛悔的心。神的心意就是不要见一人不要见一人沉沦，乃要看见的就是人人都因着主耶稣而得救。因为神爱世人太多了，多到了有时候我们都不晓得怎么样来传福音，我们都不晓得怎么样让人家跟人家来分享同得福音的好处。光我们周边的人，我们的社区，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所想到的自己的国家，甚至以及别的国度的人，哇，这么多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来传福音呢？就是与基督合而为一。从今以后，你们都要得人了。听到这样的信息，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负担。我要说的弟兄姐妹，福音不是要让我们像业务员一样，哇，今天我去分享几个人的福音，我跟人家几个人做见证，哇，我领了几个人归主。有时候被发问卷的时候，要勾的时候，要检视自己的恩赐，我还发现有这样的题目设计说，哇，你今年带领几个人信主，你去年带领几个人信主。哇，那有时候我回想到我以前呢，曾经呢，在十几年前吧，二十年前，十几二十年前，我有填过这样的问卷，是说呢，要来了解，来发现自己的恩赐在哪里，所以呢，可以来服侍教会。可是当我填到问到说我带了几个人信主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像没什么人，好不容易呢，才想到一个或两个，哇，心里面觉得很内疚，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福音的本质就是神爱世人，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只要我们悔改相信主，并不是要叫我们做着做着多好，然后呢怎么样的条件做到什么层次的，我们才能够被这个福音所接纳，被福音的主所接纳。不是的，纵使我们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不要带着一般世俗的这一个信仰，好像呢苦行僧一样，边做呢又背了沉重的负担，好像被赋予一个重责大任，那不得不去做，然后开始一直记录我这个礼拜有没有跟人家分享福音啊，礼拜几，这个月做了几个，去年呢领了几个人归主。弟兄姐妹，神的工作，神使用你，呼召你，他就会预备你，他就与你同行，你是与神同工的，按着神的心意，神的恩典。当我们愿意这样子的，在喜乐当中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必会像彼得一样，哇，看见这么样的丰富的收获，我们看见我们真的开始得人了，就是因着主耶稣，我们看见他的丰盛，看见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现实在我们的面前呈现，我们唯有的就是像彼得一样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主啊，主啊，你真是我们的主，我们是罪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信息，我们看见彼得的改变，我们看见主耶稣的丰盛，天父上帝在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耶稣才是真正为我们的罪进入到最深渊的这个黑暗当中，最深最深的底层，耶稣因着我们的罪，他走进去的，他走到那指定的地点，那最深的深渊里面，我们的审判，所有的一切的罪都加在他的身上。然而呢，他的丰盛就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的丰盛是完完全全的因着他，因着天父上帝的爱，在主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存留的。这个神迹奇事今天要展现在所有一切听 信这信息，这福音的好消息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是全能，他为了得着所有一切的世人，这么多的在世上所有一切的人，这么样的沉重，这么样的一个到我们数不清的人，如果我们愿意悔改来相信他，我相信不是只有两艘船的丰盛的丰收，成千上万的船都装不了神的祝福，神的所拯救的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这一切的一切都彰显神的慈爱，他的大能大力，他的拯救是属乎万民的，他的呼召是向我们所有每一位相信他的人，他的救恩的丰富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好消息，我们不仅仅要惊讶，我们要谦卑俯伏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来跟随他，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的惊讶不只是惊讶，让我们天天经历在他的丰盛里面，看见他的救赎在我们身上以及我们家人的身上，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我们改变的开始，我们要因他而改变。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